玄德马跳檀溪，舞走水镜庄，见到了水镜先生司马徽。水镜先生和玄德谈了一番话，当时就给他指出来了，说你刘备自出世以来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颠沛流离，居无定所，霸业难成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你身边没有人，没有能人。玄德一听，您说的太对了，那我上哪儿去访着能人去呢？水镜先生给他说了两个人，一个叫伏龙，一个叫凤雏，说二人得一可安天下，不用这两个人，你只找到一位他能辅佐你，你就霸业可成啊。可不，玄德高兴坏了，他当即请教这伏龙凤雏是什么人呢、在哪儿住呢？水镜先生笑了笑不说了，他吩咐小童儿给玄德做饭，说刘使君已经很累了，吃完饭之后叫他早些安歇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。哎呦，把玄德给急的，心说我哪有心思吃饭呢？先生，人家水镜先生站起来乐乐呵呵的进里屋去了，这怎么办？只好吃饭吧。玄德吃这饭呢跟咽药差不多，他吃不下去呀，满脑袋都是伏龙凤雏啊，这是两个人名啊还是姓氏啊？或许说是地名。不不不，哎呀，我这神经也乱了，哪能是地名啊，还是人名。是什么人呢？多大年纪，在哪儿住啊？这水镜先生怎么把这话跟我说了一半，连一半也没有。玄德这顿饭吃的一口馒头半小碗粥啊，等于没吃。刚吃完，小童儿进来请玄德到配房安歇，把床都给他铺好了，又给他打了一盆水让玄德擦脸。玄德都顾不得这些了，他一直想着这伏龙凤雏，在屋里坐一坐，站一站，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满脑袋都是伏龙凤雏了，这觉没法睡了。都快到二更天了，忽然听外边有人叩门，啪啪啪啪啪。玄德一愣，天都这么晚了，这谁来了？只听上房门一开，水镜先生出来了。那小童儿啊贪睡，已经睡着了，水镜先生只好自己亲自出来开门。他把门开开，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我当是谁呀？贤弟，天到这般时候，你怎么还到我这儿来了？只听那个叩门人说呀，嘿嘿，我想念您呐，这不又有好几天没见了吗？正好今天晚上我从这儿路过，走到水镜庄前，我就迈不动步子了，所以我叩门来看望看望您。水镜先生一笑，你呀你呀真有意思，走，咱们屋中一叙吧。说着把门关上，水镜先生拉着这个人的手就进了上房屋了。玄德这么一听，这谁呀？听水镜先生和这人说话的口气挺亲热呀，甭问呢，二位一定是知己之交。只听这上房屋里是高一声低一声，谈得非常热烈。玄德不由自主的就由屋里出来，那个样子就好像是睡不着啊，出来风凉风凉，一会儿再睡。他还不敢离那上房太近，为什么？这背地听人家谈话这不好啊，尤其这么大的刘备刘玄德，他还舍不得进屋。这么一听啊，水镜先生正在问来人呢，贤弟啊，这好些日子没见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不瞒您说呀先生，我上荆州投刘表去了。
哦，
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？
嗨，别提了，我去后悔了。
往常素日，我听刘表刘景升的这个名声很大，说他喜交名士，善善恶恶，亲近好人，厌恶坏人。结果我到那儿一看呢，满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好人也得不到重用，坏人呢，他也辞不了人家的职，还得在他的跟前那儿混着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霸业？所以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他，我都没给他面见。水晶先生一听后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贤弟，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
怎么见得是我的不是呢？有贤明之主，你为什么不去辅佐呀？
不是有这么句话吗？良臣择主而事，良鸟择木而栖呀。
是啊，但不知这贤明之主又在何方呢？
贤弟，我可以指给你呀。
哎呦，玄德听得这会顿时就觉得心头一亮。哦，水晶先生是不是要提提我呀？他就往前走了两步。
哎呦，可惜了。
怎么了？水晶先生说的这会把声音放得很低，嘁嘁喳喳，不知道贺来人说了几句什么，玄德是一句没听见呢，只听来人是哈哈大笑。这时候玄德一想，不用问，我明白了，今夜来看水晶先生的不是旁人，准是那位伏龙凤雏。这俩究竟是谁我不知道，干脆我进屋看看吧，见一见来人也好嘛。对，想到这会玄德一抬腿，那脚一蹬台阶儿，
他又把腿抽回来了。
怎么了？这叫什么事啊？人家午夜会挚友，我腾愣磕磕的一下闯到屋里去，这太不礼貌了。哎，要是不进屋就得等到天明了，等天明，等天明吧，只得回屋里等着去吧。玄德暗暗的告诫自己，无论如何今儿晚上这觉不能睡，一定得等到天一亮到上房屋见这位伏龙凤雏。
到底是伏龙凤雏啊，他也不知道啊。
玄德回到屋里，坐在床沿上瞪着俩大眼，他这熬着，熬到三更，熬四更啊，眼看快到五更天亮了，刘备打了个盹儿。
他睁眼一看，哎呀，不，感情已经大天大亮了，童儿把脸水都给打在那儿了。他洗漱完毕，就奔上房屋来了，见过水镜先生。
玄德急不可耐，他立刻就问他，啊，水镜先生，昨天晚上我刚要睡着，就听有人叩门，谁来了？
啊，是我一个朋友。
他在何处啊？已经走了
啊？哎呦，玄德心里这后悔呀，心说你看，别睡别睡的，眼看快亮了，我怎么打个盹儿啊？
再说这人走的也太早了，水晶先生，他为何行走得如此之急呀？这怎么这么早就走了？
嗨，使君你有所不知啊，此人胸怀大志，福有良谋，他怀才未遇啊，他去寻访明主去了。
哦，玄德这个懊悔哟，我和这么一位名士怎么会失之交臂？瞪眼看着这人从我身边过去了，你说这能让人心里不难过？
玄德心里也有点啊，埋怨水晶先生，
您一见面 就指出来了，说我之所以霸业难成，就是我身旁没有能人。可您又有这么一位好朋友，寻找明主找不着，您倒告诉他呀，刘备在我这儿住着呢，您还把此人放走了，这是怎么说的？想到这儿，他看了看水镜先生，先生，昨天您来的这位朋友一定是那伏龙凤雏吧？
水镜先生一笑，哦，师君，不是，不是这两个人。
那么这伏龙凤雏究竟在哪儿啊？
哎呀，师君求贤若渴，老天不负苦心呐，我想你只要慢慢的查访，准有相见之日。
玄德一听，这也说得对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庄外一阵大乱，小童儿跑进来了，启禀先生，不好了，来了一位将军，带领着好多人马，包围了咱的水镜庄。
玄德吃了一惊啊，他赶忙出来这么一看，放心了，感情是赵云。
子龙从哪儿来？由新野县呢。
他找玄德在檀溪畔没找到他，不是回了新野了吗？回到新野差点跟张飞打起来，张飞一见子龙就火了，你一人回来了，你把我大哥给保哪儿去了？你不是说你带领300精兵跟着我大哥到襄阳赴会，万无一失吗？你怎么把我大哥给弄丢了？张飞是大发雷霆啊。子龙啊，是个忠厚老实人，当时臊得满脸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关羽在旁边解劝，三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子龙能愿意把大哥保丢了啊？他这不正在找吗？张飞一看二哥说话，他火更大了，这事儿都怨你，人家孙权先生不让去，我也不愿意让他去，就你出主意让去。孙权赶快过来解劝，这时候子龙一没身出去了。云长一看不好，这子龙出去找大哥找不着，发生点意外可怎么办呢？关羽就追出去了，孙权站在这儿劝张飞，三爷这火更大了，你们不快把子龙追回来，在这儿劝我干什么呀？孙权一听，哦，您没事儿了，好，那我们追去吧。哪儿追得上啊，子龙带着这300多人啊又回到檀溪来了。他心想，我要是找不着主公啊，我宁可死在外面，我也不回新野了。这回他到檀溪的对岸来找来了，哎，碰上那小牧童了，说你们找谁？刘使君，我见着了，在水镜庄呢，所以子龙奔这儿来。一看见玄德，这子龙放了心了，过来是赶忙施礼。玄德扶起子龙，又给他介绍了介绍水镜先生，随后玄德请水镜先生出山辅佐他，咱们是共扶汉室，比您在这山庄这会儿养清闲强多了，您跟我出事吧。水镜先生一听，哎呀，师君呐，你怎么能够请我出事？我是一个山野村夫，闲散惯了的人，根本不能做什么事，就是一块废材，您赶快去寻找那伏龙凤雏去吧。玄德只好辞别了水镜先生，跟子龙一块回新野。这一路上刘备也没说三句话呀，他光想伏龙和凤雏了。回到新野，关羽张飞一看大哥平安无事回来了，那当然就都高兴了。玄德把这经过说了说，大家一听，那咱们怎么办呢？那这刘表总殿加害于您，咱们在新野这儿还怎么待呀？三爷张飞一听，咱们趁早走，离开这地方得了，干嘛总在他这儿待着呀？依附刘表干什么呢？
我早就瞧他成不了什么大器，窝窝囊囊的。你瞧他手底下的文臣武将，哪个是有出息的？他把那荆襄九郡的军权全都交给他舅爷了，能好得了吗？江夏反了个张武，吓得他脸都白了，还得咱们去给他平定了。哼，我说呀，走得了。孙权一听，走行，三将军，咱们上哪儿啊？上哪儿？哎呀，张飞也想不出个地方来。孙权也笑了，要不咱们还回许都啊？张飞一听，还回许都？回去大哥又种菜去，算了吧。要不咱们这么着得了？孙权出了个主意，把这事儿啊，咱跟刘荆州说一说，就是跟刘表说说。加害主公这事儿啊，刘表也许知道，也许不知道。我看他怎么说。谁去送这封信呢？我去。孙权愿望，他来到荆州，一见刘表，刘表一看，孙先生，我正想找你们，你来的正好。玄德怎么在襄阳喝了两杯酒，逃席了？刘表这一问，孙权明白了，合着暗害主公玄德呀，刘表不知道。哎呀，荆州，感情您直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呀？您知道吗？我家主公刘玄德险一险丧命在襄阳啊。刘表吓了一跳，这话怎么讲啊？孙权就把这经过全说了，可把刘表气坏了，吩咐人快把蔡瑁给我找来。把蔡瑁找来，不容分说，捆上推出去宰喽。我现在是上不来气儿啊，要不然我亲手把你杀喽。蔡瑁一看，哎，我冤枉啊，主公因何杀我？呸，谁让你暗害我家贤弟刘备啊？你好大的胆子呀，你问了谁了？说着就把蔡瑁给推出去了。蔡氏夫人知道了要杀他兄弟，他能干吗？他赶忙跑到了刘表的床前，是连哭带闹又求情啊。刘表气得直哼哼，一劲儿直看孙权。孙权就明白了，我得给说说情，要不然呢，这位刘荆州下不了台阶，看来今儿他是不能把蔡瑁杀了。当时啊，那是气头上。再说了，真要把蔡瑁杀了，我跟我家主公啊也没法在新野那儿再住了，那蔡氏能让吗？想到这儿，孙权过来，荆州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家主公玄德并没介意，这个事情可能当时有点误会，我看就算了吧，您就把蔡将军饶恕了吧。刘表一听，嗨，要不是孙权先生讲情，我怎么能够饶得了他？好，给他松绑。把蔡瑁给松绑了，然后刘表吩咐让他的长子刘琦跟着孙权先生回新野，郑重其事的给刘备去道歉。刘琦来的这会儿一见玄德，就把他父亲的这意思跟玄德说了。玄德一听，嗨，贤侄啊，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，可能当时蔡瑁将军多喝了几杯酒，没事，不要让我家兄长挂怀，让他好好养病，过几天我到荆州去看望他。刘琦一看叔父玄德没怪罪，自己也就放心了。玄德设宴款待刘琦，喝了没有几杯酒，刘琦掉了眼泪了。玄德一看，贤侄，你怎么哭了？叔父啊，我不瞒您说，我家继母蔡氏时时刻刻都想杀害于我呀，大概他是怕我占了荆襄九郡的位子，他这是为让我兄弟刘琮做荆襄之主。叔叔，您说我可怎么办？玄德一听，啊，你们家这事儿怎么这么多呀？哦，又问我来了。 哎呀，我别言语了，我上回喝着酒，你爸爸跟我哭了，哭完之后他说他这权力都在蔡氏宗族手里，又要立你，还又怕得罪蔡氏，不立你还怕出乱子。我酒后失言，说了那么几句话，惹了多大祸呀！我还告诉你怎么办呢？办不了。玄德一想，我别说了，一句不说也不行啊。贤侄啊，不必难过，你呀，在母亲面前多多尽孝，也就是，不光做什么事情，一定要格外小心，三思后行吧。啊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刘琦喝了一顿酒，掉了一顿泪，最后走的时候还是哭着走的。刘备心里也怪难过的，送了刘琦一程回来，玄德慢慢的往这县衙溜达，他这两个眼睛忙不过来了，看大街的热闹。玄德哪有心思看热闹，他找人呢。他瞅着新野街上走的这些人呐，都像伏龙凤雏。哎呀，这伏龙凤雏究竟在哪儿啊？玄德想这两个人想的呀，那两个眼睛都有点捏呆呆了。他猛地这么一抬头，哎呦，在这儿呢！只见由对面大摇大摆走来了一个人，看此人年纪30上下，面似淡金，双眉带秀，二目有神，三绺胡须胸前飘洒，葛巾布袍，腰束丝绦，白袜麻鞋，走路是大袖迎风，潇洒飘逸。玄德看这人看得目不转睛啊，这人也发现玄德在看他，他走到跟前站住了，看了看玄德这匹马。哎呀，将军，您所乘这匹马可叫地卢吗？玄德赶忙下了坐骑，不错，正是地卢先生，您识得此马？这人点了点头，我认得，不过这马呀不叫地卢，它是一匹千里良驹，是一匹好马，就是有一样，他方主啊。对对对，玄德一听一点不错，不瞒先生，我曾经有一次遇难，落到了河里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幸亏此马，他一抖鬃尾把我驮上岸来了。您说他是房主吗？哎，将军呐，那你别看这一时啊，他早晚必方死一个主人。哦，那我当如何呢？有办法呀，我给将军你出一个主意，你要是对谁有仇有恨，你可以把这匹马送与他，把他方死，你不就仇恨全消了吗？玄德一听，把眉头一皱，刷把脸就沉下来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玄德心想，这人呐绝不是伏龙凤雏，怎么给我出这主意，真是岂有此理。他拉马要走，这位先生一摆手，且慢，哦，您不高兴了。玄德看了看他先生，你这不好啊，咱们萍水相逢，初次会面，您如果有意指教我，那您得让我行其正道，您怎么能让我这么做呢？这位一听乐了，哈哈哈哈，人言刘使君乃世间之仁厚君子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方才我所说的，那不过是个儿戏罢了，我跟你闹着玩呢。哦，先生，原来如此啊！您如果不气，能不能请到衙中一叙？ 到我那儿坐一会儿。这人一听，哦，既如此，那我就讨饶了，您随我来。玄德把这位先生让到了县衙，摆酒款待。落座之后，玄德这才问呢，先生您家住哪里，贵姓怎么称啊？这位先生一听，哦，我乃上影人士，姓单，单字名福。哦，单福先生。哎，说了几句话呀，玄德呀就觉得这位单福先生这个声音很熟悉，好像在哪儿听见过他说话，一时呢想不起来了。今儿个二位这一谈话呀，是越谈越投机。哎呀呀，玄德一想，可了不得呀，这位是出口成章，谈吐不俗啊，他是天文地理无所不知，用兵布阵无所不晓。哎呦，玄德猛地想起来了，甭问了，这位呀，不是伏龙便是凤雏。